好，刚才黑板上所写的有关染污无知跟不染污无知分成九项的表格说明哦。那么，刚才的内容，刚才黑板上的内容有一个中间有用红色的做区分，主要是因为黑板长度不够哈，所以做上下的。哦，只能切割成上下这样来表达哦。但是完整的话，就是下面的段落应该要接续着。这个为了避免大家在看的时候产生误解哦，所以补充说明一下。那另外在讲义从第二页到第四页，内容主要都是在说明。第三页到第四页论文有关于，唯佛世尊能够灭一切种名，还有灭诸名，也就是能够去断除不染污无知，还有染污无知这两种，是唯佛世尊才能做到的。那么相关的古德也好，或者是现代人的著作。比如说讲义第四页，在注脚24的内容，我没有带大家看哦，主要是大部分所说明的都是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或者是我们已经利用黑板上表格哦，跟大家解释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比如说现代人的著作，在注脚24刮胡六的地方，或者是刮胡七，同样是演培长老的讲记中，也有做说明解释，这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接着是刚才提到在顺证理论卷28。的内容有对于我们讲义第四页句社论文中诸异类的实质到底是指什么？它有将内容说明成实相，也就是在现在黑板上第一项是味就是诸法的滋味，它提到说有苦等，有苦等滋味。第二个是诸法的势力，那么又分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引申后果的势力，或者是说诸法有损害、有争议等等这样的一种势力作用。第三种是熟，那这个熟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两种。第一种是法正升起时能引申智果，这个就是成熟。的意思。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指成就的意思。好，第四个是德，德，它就解释成是德用，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作用。好，那第七个是数，就是它的，我们现在白话就是数量了。当然在这段文数跟量所指是不一样的。那数就是指一二三，这些数目，那第六个是量，这个量是指它的大小，如果以我们现代的概念，大概就是指容量啊，它的多少，等等，那第七个是处，就是从空间上的方位方所，所以有远近等等，这样的方位方所。那第八个是时，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的这样概念，同样是有近有远。那以前当然没有像我们现在用几点来分了，大概就昼夜三时啊，或者是以中国来讲就天干地支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分类。那所以在论文中，它也是用近远等时来做说明而已，因为每个国度的说明方法不太相同。 好，那第九跟第十是同与异，同就是相似，异就是差别。好，那他有提到说，其实论文顺正理论这一段文呢，它的全文是这样：若于诸法未是熟得数量处时，同异等相不能如实觉，是不然无知。所以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对不然无知它的对治呢是什么？如实觉。那也是依据顺正理论的文。好，大家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好。大概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这边所提的一切异类，那么在我们讲义第五页的宝书，讲义第五页注脚栏的第一行，他说熟识等种种异类，那其实这样的内容就是参考顺正理论卷28。好，那以上是在说明佛的自利得圆满，那接着呢就是在要来赞叹佛的利他功德也是同样圆满，那这是解释寄送的第三句啊，跟着寄送的第二句，把众生出生死泥。那他想说，有彼生死是诸众生沉溺处故，难可出故，所以用泥来作为譬喻。好，那众生于众沦没无救，师尊哀悯，虽受所因正法教熟，拔寂令出。那正法教呢，就好像有人沉溺于泥沼中，我们怎么样伸出援手，所以正法教其实也是用手来做譬喻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归敬，那接着呢归敬中就赞叹佛德，那他讲说先赞佛德，那接着呢就要来陈述说明敬礼。好，那寄送是敬礼如是如理师，敬礼如是如理师。好，那先请看到讲义第六页俱舍论的论文本身。什么叫敬礼呢？就是起手接主，就像我们现在用头接圣者啊，接佛啊，或者接其他所尊敬对象的脚，这就是敬礼。好，那敬礼如是如理师的如是是指什么呢？是只要具有前面所说的自利利他二德，那这就是所敬礼的对象。那如理师的意思呢，为什么称他是如理的人天导师呢？因为他能够做到如实无导教授戒序，戒序的意思就是告诫勉励的意思。好，那么论文本身讲说如理师这样的一个词呢，是在显示利他德。为什么称为如理呢？因为他能够方便善巧的开导众生这个如理的正教，那么让众生能够从生死泥中呢脱离。他是用这样的方法，而不是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威力、语愿、神通。其实这段文呢，就是在透露出一个讯息，这样的讯息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世尊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由三世导中的什么教戒示导，教戒示导，三世导就是神变、寂心还有教戒。那么所以能方便说如理圣教呢，这个就是三世导中的教戒示导，不由威力语愿神通，这是世尊呢基本上不太会去用神变或者是寂心这两种示导。当然在一些尤其是大圣经典还是蛮常看到的，但是从共三圣共神文的教法来讲，世尊多半就是 开眼契理契机的教法来去引导众生。好，那以上呢就是佛的利他功德，利他功德。那么在这段论文其实是蛮简单的，那么在寄送中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解释。特殊的解释指什么呢？主要是针对讲义第六页如实无导教授戒序。那么在注脚37呢，就有引用了大毗婆沙论教授跟教戒的差别。当然这个是偏重上来讲，偏重上的一种说法，那么也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就是严格讲起来，当然教授跟教戒有时候是互通的，但是在论文中如果同时出现这两个呢，后代的论师就会给予不同的说明。比如说第一种解释，教戒呢是去遮除无利益的，那么教授呢是给予众生有利益的法。乃至于最后一种，教戒呢是令众生修世间的善法，教授呢是令众生去修习出世的善法。那当然这都是一种偏重的说法啦。好，那另外对于如实无导教授戒序呢，这一段文我们也可以先参考注脚39法宝的俱舍论述。什么叫如实呢？是所说的契理，那么这个法呢才称为如实。那什么叫无导呢？这个是所说的法呢能够应众生的根基，所以刚才提到它能够契理而契且契机，所以称为如实无导。好，那无导中呢又可以分成三种。我们看到文中的第四行，言无导者，导有三种。第一种法导，第二种人导，第三种实导。那法导是什么呢？法导是说所说法的人呢，他也许能够辨别众生的根基，但是呢他不能够去了别所说的法。他后面就举个例子了，知此人多贪，那反而呢为他说什么慈悲观，这个就没有对应到他的所适应。这个多贪的人应该要说什么？要说不净观才对，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去说明这个法，来去对治，来去让众生呢能够受用。好，那人导是什么呢？人导是是法而不是机。比如说说法的人知道不净观能够去堕止，能够去对治贪，但是呢他却把不净观呢去教授多嗔者。也就是说他虽然了别这个法的对治的众生呢，但是所说的对象呢说错了。好，那实导是什么呢？是虽然能够辨别根基，也能够辨别法门，但是呢却失实了。失实就是错失了这个时机啊，错失了这个说法的时机。那错失的有两个情形。第一个是根未熟，众生的领受者的根器还不适合来接收你所说的法，那你却说了，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是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了，可是呢你偏偏不说，偏偏没有说啊。好，那第一种情况呢是逆时即无智，无智慧，这个是指说法者啦。说法者因为众生的根基未熟而你却先说，这代表你违逆了，那代表你这个说法者是没有智慧的。那第二种情况，众生的根基已熟你却不说，这个是怎么样？ 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就类似像这个我们应该享用的，比如说苹果好了，已经快要熟，熟到快烂了，你却还不去吃，怎么样？就超过了享用的时间点。好，所以过时而不去说法呢，就代表慈悲心不够。当然前面逆时是无智慧，后面过时是不慈悲，这也是一种偏重的讲法啦，也是一种偏重的解释方法。好，那如来说法呢，能够离开这，能够避免掉这法道、人道还有实道，所以称为是如理实，他能够如实无倒的去教授戒序众生。好，那不由威力与愿神通呢，这可以参考注脚44的内容。比较详细的我们看刮胡二就好，法宝的具色论述注脚44，不由威力与愿神通，这是去鉴别掉佛跟凡夫小圣不一样。不由威力主要是局限于比如说转轮圣王，用这个圣轮圣王的威德力来去让众生能够行十善。那不与愿呢，是去鉴别掉佛跟众生的父母亲或者是跟天神不一样，父母亲呢，那随着子女给予他发愿啊，但是实际上却不能真正的去救济到他。那不由神通呢，是去鉴别掉独觉等。那有举独觉的意思，因为独觉化导众生主要是现神通啊，但是呢只是暂时的令众生生信，却不能彻底的让众生出离生死的苦海。那佛主要是说如理正教，以教戒示道来去引导众生，可能是种下解脱的解脱的一个因缘，或者是当下直接令众生获得圣果等等。好，那么以上呢是说明序分中的归尽序。那么寄送中的第四句是在说明发起序，请看到讲义的第七页。科判刮胡国之二是发起序，也就是解释讲义第一页寄送中的最后一句，对法藏论我当说。那么为什么称为论呢？他说论的一个作用，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目的，就是在教戒学徒。那古德对于教戒呢，就是利用前面的教授跟戒序来做说明，也就是说古德解释这个教戒这样的一个汉文词啊，还是把它拆开来做解释。教就是教授，戒就是戒序，这是如讲义的第六页。好，那么这部论书是什么呢？其论者何？那主要是对法藏，也就是阿毗达摩俱舍了。好，那接着就在说明对法藏中的对法是指什么。那么先用寄送来做说明，对法主要是指主要分成两大类了，就是圣义以及世俗。就是真实的对法还有世俗的对法。那寄送说到，尽会随行明对法，即能得此诸会论。好，那么解释对法的一个本体呢，就分成胜利真实的阿毗达摩，以及讲义第八页的世俗假名的阿毗达摩。那么圣意的阿毗达摩就是无漏慧，就是无漏慧。所以论文先提到这个寄送中的慧，就是责法，责法就是减责诸法，这是慧的一个作用，慧的作用体性。 那么净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代表无漏的意思，唯有无漏才是清净啊。好，那么随行是什么呢？是指这个无漏会的眷属。那么因此净会随行，这个就是统说无漏的五蕴。那论文很简短，说这样无漏的五蕴呢，就是称为对法。那他在讲义第八页提到，此则胜利阿毗达摩。那么下面呢，寄送的后半句呢，即能得此诸慧论。这个得此的这个此，就是指前面的无漏慧，无漏五蕴啊，无漏五蕴。好，那么即能得此无漏五蕴的诸慧，还有诸论，就是世俗的阿毗达摩。那么这样的世俗阿毗达摩实质的内容有指什么呢？他说里面的能得此诸慧的慧呢，是有三大类。第一个是有漏的修所成慧，更正，四大类。第一个是修所成慧，第二个是闻所成，第二个是思所成，第三个是闻所成，以及还有每个众生与生俱来的生得慧。好，那这几种，这四种慧以及个别的随行法，那么这个就是指能得此诸慧的这个慧的内容。论呢，论的内容请看到讲义第九页。论为传身无漏慧教。论的意思就是一种教法。是什么教法呢？它是能够制造，能够去传递流布这些无漏阿毗达摩的一种教法。好，那为什么这些也被称为阿毗达摩呢？他说此诸慧论是彼资粮，故亦得名阿毗达摩。也就是说，这些世俗的阿毗达摩，严格讲起来，不真正上，实际上不能称为阿毗达摩，但是呢，它能作为升起无漏五蕴的一个资粮，一个条件，一个原因啊，所以也能够称为阿毗达摩。也能够称为阿毗达摩。举个例子来讲，在其他的论书有提到说，以男众来讲，女众是男众的戒垢，有听过吗？没有听过。他论文当然这是从性别上啦，同样的对女众来讲，男众就是戒垢，一样的道理。当然这个戒主要是指，可能是指有关淫戒方面，不管是五戒中的邪淫也好，或者是出家戒中的淫戒来讲也好。那么事实上异性只是引发戒垢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被称为戒垢呢？主要是从它引发的一个立场来讲，真正会产生戒垢的其实是什么？烦恼，其实是烦恼而造作出的身口业，这个才是戒垢。但是从引发的一个因缘来讲，这样的一个对象也被称为戒垢。同样的意思，这些有漏的慧以及论书，它作为能够引发无漏慧乃至无漏五蕴的一个条件原因，因此也被称为世俗假名的阿毗达摩。好，那关于这一段，我们往之前也有说明过，虽然在唐译本的俱舍论，对于这两类的阿毗达摩，一个翻成胜利，一个翻成世俗，那么我们可以先看注脚62，我们先解释名词上的一个 真洁了哈。在注脚六十二中的普光的俱舍论记中，他解释什么叫圣意，阿毗达摩的圣意呢？他说：“无漏故名圣，有意用故名意。那圣即名意，即圣意名阿毗达摩。那这个彼此间的关系是持业事。那关于六离合，是我们在这一份讲义的附录会有。这等我们把这段解释完之后。”在说明附录二中的内容。好，所以他认为呢，圣意是指就这些无漏法的一个作用啊，有这种特殊的一种作用，所以称为圣意阿毗达摩。但是呢，法宝的诠释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来看同样注脚六十二刮胡二的引文第二行，此即圣意阿毗达摩，这是论文。那么他说这是对于圣意对法这个本体的一个结语。那言圣意者，真实之意名。其实圣意就是真实，就是真正的啦，真正的阿毗达摩。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中间有一段文我省略了，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内容。有人云：无漏故名圣意，有漏故名世俗，物也。那下面他当然说人家不对，他当然会有理由上的反驳了。他说其实呢，无漏有漏法皆通圣意世俗。这边的圣意世俗呢，其实是指真实跟假名，真假的别称。那他说何得无漏是圣意因，有漏是世俗因。那应该反过来这样讲才对，圣意者是无漏，世俗者是有漏，应该这样的解释才是正确的，而不能说无漏是指圣意的一个条件，那有漏是指视为世俗法的一个条件，这样反过来讲其实是不对的。好，那么对于这样的内容，其实看诚意真谛三藏所翻译的版本呢，就可以很明确的对照出来。请看到讲义第九页注脚六十八刮胡四，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汉文本呢，他对于圣意阿毗达摩在我们引文中的第四行誓约的下面那一行，此即真实阿毗达摩。好，那下面若说假名阿毗达摩，即曰能得此法诸智论。那只是在真谛的译本里面，对于有漏的慧，他少了修慧了，所以他说誓约即是有流思慧文慧深德慧及助伴。他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少了修慧，但是有流就是有漏的同义词啊，这是真谛他翻成有流。好，但是译本成译本中少了修慧。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圣意跟世俗呢，其实梵文本确实这个梵文字它可以有两种汉译的来去对应啦，就是注脚六十一的这个梵文字呢，其实也可以翻成圣意或第一意，但是呢也可以翻成真实。那注脚六十三的梵文呢，它可以翻成世俗，但是呢也可以翻成假名。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应该要翻成真实，它的意思啊应该是要理解成真实的也还有假名的，真实跟假名的。 所以解释起来呢，应该是要按照法宝的俱舍论述这样解释才是比较正确的，才是比较正确的。好，那么在这一段俱舍论文中比较难以了解的呢，主要是在随行法，随行法也就是净慧的眷属实质的内容是指什么，那么论文才会说它能够包含了无漏的五蕴。慧心所在五蕴中是在哪一蕴？慧心所行蕴嘛，对不对？行蕴，以五蕴中行蕴。好，所以行蕴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其他的四蕴到底是什么才可以说慧无漏慧以及净慧的眷属是有囊括到无漏的五蕴呢？哦，那么比较明确的内容，明确的内容可以请大家参考讲义的第八页，讲义第八页注脚59刮胡三，也就是讲义第八页的注脚栏圆辉述俱舍论颂述论本，圆辉的解释是最为明确的点出实质的内容是指什么。他说净慧眷属名曰净慧眷属名曰随行，那这些随行法的内容是指什么呢？第一个是与无漏慧相应的心王，还有跟无漏慧相应的这些种种心所法受想等心所法，再来呢还有无漏慧所伴随聚起的四相，四相就是指什么？生住意灭四个有为相，以及还有它的具有德，这个德就是不相应行法中的德。还有最后一个是所谓的道共戒，如果以俱舍论的文它会称为是无漏律仪，无漏律仪这个样的无表色。所以为什么会讲说是无漏五蕴呢？为什么会讲说是无漏五蕴呢？同样看到注脚62刮胡三，色蕴就是指道共戒，也就是刚才的道共无表。一般这个道共无表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漏的戒体，这样无漏戒体当然只有圣者才有啦，你有升起圣道的才会有这样的戒体。那么在有部呢，它是将戒体看成是一种色法，这是蛮特殊的，只是说这种色法不是我们一般常眼肉眼能够看到的，所以它是称为无表色。如果用大家比较常听过的是法处所色色，那也就是我们这边谈的无表色，所以它是属于色蕴，它属于色蕴。因此圆辉解释言色蕴者道共戒也。好，那么色蕴是以道共戒为。好，那接着受蕴跟想蕴呢，就是刚才所提到跟慧心所相应的受想这两个心所。好，那行蕴的内容有包含了哪些呢？就将心所中除掉了受想之外其余的心所，当然不是说其余的心所都包括，不是哦，当然不是，因为一些烦恼的心所当然不绝对不会有啦，一定要是善的或者是无忌的，比如说在我们之前有提在部派中的十大地法，用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其实就是唯识中的五片行五别境，十个合起来就是部派所指的十大地法， 大地法的内容，它的意思跟唯识所主张的五片行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心王或心所升起的时候，这十个都会伴随而起，都会伴随而起。那这个称为十大地法。好，那接着将受想心所除掉之外，其余的心所以及还有生住意灭这四项，还有德，这都包含在行运里面。不管是相应的行运也好，或者是不相应的行运也好，都包含在行运里面。好，那世运呢，就是与会相应的心王。好，那因此这几个种类，都用运来代表的话，就是五运，就是通摄于五运中。好，那至于讲义第七页到第八页其他相关的内容，我就不解释了，就不解释了。那随行的随就是伴随的意思，那有些论呢会称为随转，往后我们会提到有一种叫做随转法，就是某个法升起它会伴随而起的。另外一提的是怕大家误会，在注脚57瓜胡一所引用俱舍论述讲义第七页注脚57瓜胡一引文中的第一行，会为折法者出会题也。大家不要误会说这个古德写错字还是西贝塔写错字，不是，因为古代这两个会是恩惠的惠，我们现代恩惠的惠，在古代也是通于我们现代智慧的慧，它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就是恩惠的惠在古代可以通于智慧的惠，当然智慧的惠不能通于恩惠的惠，不能倒通回来，所以这个不是论文或者是西贝塔的错，是古字就是这样的，有这种通用的情况。好，那么请翻到讲义的第八页。那同样是对于这段文，在注脚64刮胡二宝书呢，它就有解释。若说世俗阿毗达摩以下的内容，在注脚64刮胡二它就讲说，此实非对法，与真实对法为资两假名对法。那下面他就举例子，他举了惑业苦这三种的资粮，他说如业一熟肉等资粮假名业等，就是假名业一熟肉了。那什么叫业的资粮呢？他说刀杖等杀业资粮，就是刀子还有那个可能打人的木棒等等，它本身呢不是业，但是呢它是作为杀业的什么一个工具一个条件，所以在论书中呢或者在经中呢也把这些刀或杖的这些工具假称为业。好，那同样的这个果报一熟受的这个境界，其实是作为一熟果的一个资料，但是呢在经论中呢也把它假称为是一熟果。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啦，女人等境为肉的资粮，也就是说像我们讲说五欲啊，五欲是指什么？五欲，对，色声香味触，可是为什么把它称为欲？它明明就只是一些眼所缘或者是身所处的境界，为什么称为欲？因为它是对我们欲界凡夫会升起什么烦恼的一个条件，可能的一个条件，所以怎么样把它称为五种欲。但是对圣人来讲，或对于色界的有禅定的功夫的人来讲， 这五种就只是什么一个单纯的对象而已。好，那同样的意思的，那这句话用这样的一种譬喻来让我们了知这些有漏的四种慧以及它的随行法为什么被称为阿毗达摩，是从因为它能够升起真实无漏五蕴胜意阿毗达摩的资粮，所以把它也名为阿毗达摩。好，至于注脚66，注脚66这个是两位祖师去分别说论中所提的闻思修以及还有深得慧实质的内容是指什么，但是两位祖师所提的其实有点差别，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比较大的差异点，比较大的差异点是在对于种相别相念处，种相别相念处，在法宝中他认为种别想念处它是思所成以及修所成。那么在光记所提到的，他说共相别相还有五庭心观皆通于三种闻思修慧。那么在法宝呢，它是少了什么闻慧，它少了闻慧。那因此去查证，如果根据俱舍论还有婆沙来讲，其实应该是以光记就是普光的俱舍论记为正确，为正确。好，那其他的内容应该不太难，那么往后我们也会有提到这三种慧，从俱舍论的卷22开始会有提到这闻思修三慧的内容，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先细谈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参照注脚的内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小段讲义的第9页。阿毗达摩如果翻成汉文就是对法，那这个法的内容是指什么呢？我们来看讲义第9页科判2释名的地方，论文提到释持名者能持志向故名为法。那么更具体的来讲，若胜意法为是涅槃，若法相法通是圣地。涅槃就是四地中的灭地，那这是指胜意法，就是这边的胜意其实就是就不是真实跟假名了，这边的胜意就是比较殊胜的，因为在四地中涅槃是最为殊胜的。那如果从法相来去做分别的话，那么其实就包含了四谛了，包含了四谛法。好，那为什么说是对法呢？因为这个无漏慧，无漏的五蕴主要以无漏慧为主，它能够对相或者能够对观这个法，因此呢称为对法，因此称为对法。好，那至于对象或对观能对跟所对的内容是指什么，在古德的解释也有点不同。我们来看注脚70的地方，我们先看刮胡一普光的解释。对象是指以这个无漏慧对象于涅槃，那对观这个词所对的境界呢是指四圣地。那这个是光记的解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刮胡二法宝的解释。此就是指无漏慧无漏般若。那对象呢是指对象无漏慧对象涅槃，这个没有问题。那对观呢他是指说观是地。那接着他讲说如果对法相法唯有对观， 那请翻到第十页。那如果对于申义法来讲，他说具有两种，也就是对观跟对相都可以。那么这个是两家古德有一点微妙的差别啦。那一般呢，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光寂的这种解释，圆辉的解释也是采取光寂的说法，就是对相涅槃，对观是谛，有这种个别的说明。好，那在论文中的传声圣教的意思呢，大家可以看注脚68刮胡三、法宝的解释就比较有一种系统的条理性的一种描述、因教起闻，因闻有思，因思有修，因修有圣义无漏会，所以叫做传声无漏会的教。个教就是指教法，也就是指我们现在将要看到的这些具体的论文内容，这样的一种圣教，依着深德会去听闻圣教，能够进一步让我们增圣，升起闻所成会，那么辗转而再升起无漏的圣义对法。好，那至于刮胡一，刮胡一的内容，这就请大家自行参阅。这个是一种诸门分别啦，诸门分别。好，那针对今天的说明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从讲义的第一页一直到目前第十页前上，第九页结束了，第九页结束，注脚是到第十页的小部分。那如果大家不管是在预习也好，或者是回去有复习啊，或者是在回思的过程中等等，有对于注脚没有，我在课堂上没有说明到您有问题的，也可以在往后的课程，也可以不管是口头上的提出来，或者是写纸条，那么来提问，那我会利用适当的时间说明。那么今天的正课我们就到这边，那剩下的一点时间，我想说明一下上一周有跟大家提的，就是在之前跟大家分享前导的讲义，取自于导师的著作，主要有两个地方是我有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第一个地方就是有关导师提到说，在俱舍论中法治跟类治的定义，俱舍论是采取了现在有说的看法，是用时间上来做分别，而不是用三界来去定义法治跟类治。那么如果是讲义的话，讲义的话是在27页吧。讲义是27页，这是第一个我依据了目前所能找到俱舍论有关于法治跟类治的定义。那么当时有提出跟导师的结论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个跟导师有一点差别的译说，是在对于讲义42页有关于和合跟和集，我们也花了相当的时间在做说明。那么在网络上当然就有人提到了，就是我这样提出的译说到底第一个有没有正确理解导师所表达的内容，那再来就是我这样的译说合不合理的问题等等。那对于第一个法字类字，如刚才所表达的，就是目前我是依着我能够找到的一个资料，那提供给大家分享。那至于导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定论，我目前还不太清楚，那只能就我自己所能依循的论文跟大家做说明。那至于和合跟和集，在讲义42页前导讲义42页和合跟和集，如我们之前所列的不管是婆沙的论文，根据婆沙来讲，确实那时候还没有去划分和合跟和集的差别，就是我们有提供了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两个翻译词同时都有提到，这没有问题。但是呢，一直等到众贤的看法，他有很明确的去分门别类，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那至于导师所引用上座释利罗多的看法，就是论文中先提的前五世可以观和合的假象，但是呢，后面呢却否定掉和集。对这段论文要怎么解读，当然第一种解读方法如导师所讲的和合跟和集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所提出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从众贤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认为两种是不同的，就是他认为两种是不同。那当然我们之前的课程已经有提供有说明原因了，然后好，所以对于导师的文，我所提供的和合跟和集的看法是，上座释利罗多的那段引文解释确实有可能和合跟和集相同，但是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意思就是说，如果站在众贤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就不赞同将和合跟和集认知为是相等的。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那至于世亲的聚色论文并没有采用和集这样的一个译词，不管是陈译本也好或者是唐译本也好，没有，所以导师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当然有他的依据，不管是从婆沙来讲，确实两者间是共同的，那么从聚色论也没有提到和集这样的一种观念，有可能确实金部的大师释利罗多也确实会有把这两者看成是相同，那我所提出的是从众贤的角度来去诠释，那会有另外一种解读方法。好，那这是在补充说明了，因为网络上可能一般人不太能够接受跟导师的看法有相左的地方，所以我在解释的时候，那么网络上有人有一些提问，我利用这样的一点时间再把它更明确的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